辨别朱灵。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0年3月8日星期二早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辨别朱灵编译而成，录音编号600308，历时1小时7分钟。我们的天父，今天早上我多想表达我内心对这位至圣者的感情，他降临到世间来救赎像我这样的罪人。我确信这些在座的主的仆人也有同样的感觉，正是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才得以成为这约的执事。这约是你因亚当堕落的族类而赐下的。父啊，今早我们在这里，我们聚集在一起不为别的，只是为了要学习以便明白神的旨意，以及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对这世代的人表明基督是真实的，让我们确实的知道在审判的日子我们将要与这世代的人面对面站在一起。作为主的仆人，我们将成为审判官，那些听到我们讲道的会众，他们对所听到的神话语的态度将决定他们永恒的归宿。因此主啊，到那日我们将作为审判官来断定我们所传语的这世代的是与非。父神呢，愿你借着耶稣的名不让我们讲一句错误的话，但愿我们心里诚实，敞开自己，好叫我们可以接受属于你的东西，使我们从今以后去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因着今早有你同在的聚会而得到更好的装备。主啊，应允我们，请你来成为我们的发言人和我们的耳朵，成为我们的口舌和心意，让我心里的默想，让我的心思意念和我里面所有的一切，以及弟兄姐妹里面所有的一切，都在你面前蒙悦纳。主啊，我们要被你同在的圣灵所充满和激励，好叫这房间不是指我们所坐的这个会堂，而是指我们所居住的殿能够完全被神荣耀的云彩所充满。今早我们留在这里，不要被圣灵充满，使我们的生命比以前更加的坚定，将这信息带给今天这个将死的时代。主啊，请你垂听，借着你的道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你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早我希望读一段的经文，那是在诗篇里，那是诗篇第105篇。那我希望读一部分的经文，那你们可以把这些读的经文记下来。那我看到你们很多人已经记下来了，那包括很多传道人等等。那读神的道真是好。那他们通常几点离开？12点左右吗？你说什么？谢谢弟兄。诗篇第105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呢，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判语。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 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当时他们人丁有限，树木稀少，并且在那地方为寄居的。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愿主祝福我们读他的话。那我这里写下了一些的经文，那等一会儿在讲道过程中我可能会引用。我不知道今天谁会当选下届的总统，那你们知道选举就要开始了，那谁会是下一任总统呢？那要是我知道了会怎么样呢？那只有一位会知道，那就是神。如果神启示我谁会当下一任的总统，并且我站在凤凰城这里预言说谁将成为下一任的美国总统，那会怎么样？那他们就会把这事儿都登在报纸上，那我所预言的会很准确。那事情也会照我所说的完美发生，但是这样做又有什么益处呢？就算我能预言这事儿又有什么益处呢？那报纸会宣扬他啊，说有这么一个人预言了此事而且实现了，那所有的报纸和杂志都会刊登的。但你知道神不会做这种事儿，神不会将他的能力和恩赐用在愚昧的事上。谁能当总统就让他当去吧，事情就是这样。那你知道谁当总统跟我们都没有任何的关系，知道谁会当总统与我们毫无益处。所以神不会行这样的事。因此我若是做出那样的预言并且实现了，那报纸和杂志都报道过他，那这变成了我个人的荣耀了。人们会说，哦，看哪，伯拉罕弟兄是个多么伟大的先知啊，他很久以前就告诉我们说啊，到底谁会当选总统，那这么做就是在荣耀我。但神不这么做，神没有兴趣去做那些使我或别人都荣耀的事。神只有兴趣去行那些使他自己得荣耀的事，那是一切有益的事。好像保罗说，如果我们说方言却没有翻方言的，那有什么益处呢？只不过是在荣耀自己而已，那或者说是造就自己，那这就越过了神的界限。神要建立的是他自己，我们不是要寻求自我造就，而是借着我们所做的一切来建立神。那么如果今天早上我知道谁能当选，并且准确地知道他什么时候当选，那选票是多还是少等等，那即使我把它讲出来，但我相信那一点益处也没有。就算是我知道的话，我最好还是保持缄默，不要去公开它，因为我没有必要那么做。因为无论如何事情就是这样，谁当总统对我们都没有什么的两样。但是当神使用他的恩赐时，他乃是为了自己的荣耀，是为他子民的荣耀，是为他教会的荣耀。 为基督的身体得到造就，也是为了神国度的荣耀。为此他赐给他的教会有教师，有先知，有传福音的和牧师，那这些都是为了造就教会，而且是为了神的荣耀。先知出去不是要和世界混在一起，那像巴兰那样试图得到一个恩赐，然后引起大混乱，要从中捞到钱财等等的东西。那如果他是真的先知，那他就应该把神启示给教会，并且远离世俗的事儿，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确实拥有，那我想当我们看到今天这些世上的事实，那对我们这些传道人来说，按我们的规矩来行是可以的。那我们有一个从神而来的规矩，那就是辨别和试验主灵。那我相信今日的教会要学的一个极大的功课，那就是试验各样的灵，并且具备辨别各种灵的能力。我觉得无论如何，我们不该拿一个人属于哪个宗派啊，或者是他跟哪一群人聚会来评断这个人。无论他们是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灵恩派，还是别的什么派别，我们绝不应该按他所属的宗派来断定一个人。我们总要凭着他的灵来断定这个人，明白吗？是他的灵。那不管他是秋雨或春雨、内雨或外雨或无雨，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该照这些东西来断定一个人，而是要凭他的灵来断定他。那我们需要辨别诸灵，要注意那人心思怎么样，他想要获得什么。那如果有人拥有恩赐，不管这个恩赐有多大，那今早我要对教会指出这一点，就是虽然你们在不同的宗派里，但你们大家仍然是永生神的教会。那这就是我要你们明白的事儿，看到了吗？我们真的不是分开的，我们是石头被雕琢成不同的形状，都是为了神的荣耀。那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里，有着很多的恩赐，许多人凭着人们所拥有的恩赐来评价他们。那对了，我相信这些都是恩赐。那我也相信我们所目睹已经发生的这些事儿都是恩赐，那这些恩赐都是神所赐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照着神所定规的方式去使用，那么拥有恩赐比没拥有恩赐会带来更大的害处。那有一天晚上我在台上这么说，我说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医治的事或别的什么，但我宁愿看见教会中充满弟兄的爱。瞧，我们应该明白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若一个人来，那他有一个伟大的恩赐，那不论他是属于我们的宗派或别的宗派，但不要按他所属的宗派和他的穿着来断定他。不过你要观察他是怎样使用那个恩赐，他的意图是什么。如果他想从中制造影响并为自己树立大名声，那我就有足够的属灵辨别力知道那是错误的。不论他是个多么了不起的教师，多么有能力，多么有才智，或他的恩赐多么有效，如果他不想去成就那些对基督身体有益的事，那么你的属灵辨别力就会告诉你说那是错误的。不论那个恩赐有多么的准确，多么的完美，但不管怎么样，如果它没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就是错的。 这种人为了得到什么，他可能借着他所拥有的一个大的恩赐，那靠着他高深的才智啊，或属灵能力把人们吸引到一起，那也许他想借着那恩赐使自己出名，那这样他就能有一个大名声，那其他弟兄都会啊敬仰他，把他看成大人物，那么这就是错的。那也许他会尝试建立某种的东西，把其他人都给排挤掉，而让他和他那群人能够出人头地，这还是错的，明白吗？但是他若拥有一种神的恩赐，并竭力去造就基督的身体，那么我就不在乎他属于什么宗派。你不是在辨别他，而是在辨别他的灵，就是在他里面的生命，这才是神告诉我们要做的事。神从来没有一次差派我们去辨别别人所属的群体，而是但是神约束并命令我们要辨别人里头的灵，那个人想做的是什么，在他生命里头的灵想引导他做的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若发现他竭力要引导人们不是要拆散他们，而是要招聚他们进入永生神的教会，而不是让他们进入某个宗派，乃是带出一种的悟性，让他们能够明白一种的团契以及合一的灵。那这样，那不管他是属于春雨或秋雨或别的什么，他的灵和他的心智就是正确的，在他里头的那个灵不管如何运行，他都是想引导人们来到加略山，远离了自己或别的事物。他想要做的事就是单单引导他们来到加略山，他不在乎自己是否出名或不出名，他甚至不在乎自己的组织，当然那没有什么不好，明白吗？那不论他是卫理公会信徒，还是长老会信徒，还是罗马天主教徒，那还是别的什么宗派的信徒，那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要看他想做的是什么事，他所立定的心智是什么，这样你就会看见在那人生命里头的东西。那他的动机是否是为他的宗派，是否是为他自己，是否是为属世的事，是否是为大名声。那他如果说我预言的那事真的照所预言的就发生了，他你知道他一开始就是错的。但是如果他用神给他的恩赐成为教师、先知或者先见，那一位新约的先知就是一位传道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点。那任何传道人如果他说预言传福音，不是要建立自己使自己有大名声，那或建立他的组织，那他就是一位先知，那是一位新约的先知。那如果他能这么做，那他就可以待在组织里。我没有什么组织，但我却要你们有。没错，每个人都应该有个教会的家，那里需要有个地方，不要从东家到西家四处游荡，而应该有个做礼拜的地方。地方你称的地方为你的教会，在那里奉献十分之一，那帮忙做各种的事物，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永远不要因为别人不属于你这一群就不与他交通团契，明白吗？要辨别他的灵，看看他是否有一样的心智，然后与他彼此交通。你做工是为着一个伟大的目的，那就是基督。我认为这绝对是正确的。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旧约的先知，看看他们的动机和目的的话，那你就会知道他们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耶稣基督。整个旧约的全部主题都是围绕着将要来到的弥赛亚而建立起来的。那他们出去行各样的事不是为了钱或名声，他们只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他们被神的灵所高抹，预言将要来的弥赛亚。有时候那些人受圣灵的恩膏是如此的强烈，以致他们所行的就像在他们里面的圣灵所行的一样，那看上去他们好像在谈论自己一样。要留心神的灵如何吩咐他们去做。我们要拿摩西那这位伟大的先知做个例子，这个人一点也没有自私的目的，他本可以做埃及的国王， 他本可以将世界踩在他的脚下，但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先知，那他就不肯称自己是法老女儿的儿子，他宁可选择为基督遭受逼迫和试炼，看那天上的财宝比埃及的更宝贵。他舍去自己，放弃属世的名声以及生活上的奢华等等，他必须超越那些。是的，他必须那么做。我们再看看今天的传道人，如果他得到圣灵的洗，他知道要是传讲神的道，那他的名声就会降低，他可能就要到某处的小教堂去，或者流浪街头。但是他知道他内心有样东西在燃烧，他看见主的再来，他不在乎是否拥有大的或小的教堂，他不在乎每天是否有吃的或是没有，他也不在乎是否穿好衣服或者坏衣服，他只体贴一件事，那就是一直在他里面呼喊的那个生命。他会为了神的荣耀而尽心竭力的做事。一个人只要这么去做，那他就一定会将他里面圣灵的生命活出来。你们在注意听吗？他一定要把他生命活出来。看看摩西，当他出现在那个时候，他的整个生命就是基督的灵，因为基督住在他里面，基督有限量的住在摩西里面。行，我们若留意的话，那摩西正出生在遭逼迫的年代，那许多的孩子被杀是因为那些人想杀摩西，这与他们对耶稣所做的完全一样。我们发现那当时摩西甚至到了一个地步，那以色列人如此的悖逆，以致神都向他们发怒了。他对摩西说，你站到边上，我要把他们全都灭了，却要给你兴起另一个世代的人。摩西将自己置于神审判的路上，他说，愿你取他们的性命之前先取我的性命，换句话说，在你杀他们之前，你得先把我给杀了。这正是耶稣基督所行的。当神要将全地连同这些罪人，你和我一同除灭的时候，基督将自己立在当中。于是神不能这么做的，因为他不能越过他独生的儿子。当神看见在摩西里面的那个灵如十字架一样立在审判中，你不能去到他们那里，除非你先把我取走。你看到在摩西里面的灵吗？当时的本可以做埃及的国王，可以拥有属世的一切的奢华，受人欢迎，可以成为那个时代世界上最伟大的王，然而他选择了遭受逼迫和苦害，因为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看，他将自己置于苦难之中，为什么？那是神在摩西里面行了此事。通常有思想有才干的人都不会这么做，他会选择一条容易走的路。因此不管摩西看上去有多狂热，他都竭力要你明白他是真实，他是神真实的先知，因为他要为神的国竭力做点什么。他可以借着说预言这个伟大的恩赐成为一个聪明的人，他可以在埃及站起来说，哎，等会儿我要预言这事那事，我要讲论这事那事，那然后使用他说预言的恩赐后，他会扬名世界。但他心里却没有这些，这种东西不可能在他心里。所以你若见到一个拥有伟大恩赐的人，试图做一些事来荣耀他自己，他的属灵辨别力，你的属灵辨别力就会告诉你说那是错的。但是摩西却为神的荣耀而尽心竭力，不管事情有多糟，看上去有多恶劣，被别人议论有多厉害，但在以摩西里面的圣灵引导他径直走到他自己的岗位上，是圣灵在他的里面。看看约瑟，他生下来后为父亲所爱，却为弟兄们所恨。 这是基督的完美预表，他与他们是同血缘的弟兄，有同一位父亲，但他的弟兄们却无缘无故地恨他，因为神使他成为一名先知，属灵的一名先见，就因为这一点他们这么恨他。但是约瑟身不由己，因为是神使他成为那样的。但注意，在约瑟里面神的灵，要注意他所做的事，他甚至扮演了基督的角色，他为弟兄们所恨，却为父亲所爱，因为是圣灵带来这个分别。他是一个属灵的人，他看见过异象，并能解释梦，他不是为自己的荣耀这么做，他这么做乃是因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他不可能是自己跑到外面去被扔进深坑里，让他可怜的老父亲多年来悲哀不已，他被以30块银钱卖掉，从坑里被拉上来，成为法老的左右手，那个时代地上的王。在这被囚的牢房里，有一个善长和九正，一个失落而另一个得救，都照他在牢房里所预言的实现了。那你注意到，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被天父所爱，约瑟的父亲雅各给他一件彩衣，彩虹一个约，父神赐给他儿子耶稣那个约。然而犹太弟兄却无缘无故的恨他，他们没有理由恨他，他是属灵的，他是被彰显出来的神的道，他来是为了遵行父的旨意，他来是为了应验经文所说的，他来了为他们带来和平，但他们误解他，无缘无故的恨他，他们没有停下来看看他所要成就的是什么，他们论断他，只因他不赞同他们，他们说他要使自己成为某某人，他使自己成为神，他就是神，神在他里面，圣经说神在基督里面，向世人彰显他自己，他是荣耀的神，彰显出神的荣耀。看看摩西，他身不由己地被放到那里，他这么做不是假冒为善，他这么做是因为神在他里面。约瑟也是身不由己，因为是神在他里面，借着人来做工并显明他自己。约瑟从来没有为了自己的荣耀而这么做，正如我早上对你们讲的，如果那些祭司能有属灵的辨别力，不论世人怎么多多的议论他，只要他们去查考这道并查考他的旨意，他们还是会知道的。他行这一切的事都是为了荣耀父。他们说，哦，这人是个伟大的医治者，他如此行事，主说，父若不指示我，我就不能做什么，不是我做这功，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的自己的事儿。他从未自取荣耀，神的仆人也没有一个自取荣耀的，他们没有一个人拿神给他的恩赐去荣耀自己或做别的事儿。他竭力要做的都是为着神的荣耀。所以你们今日也看见同样的事儿发生，我们必须用属灵的辨别力去观察一个人，看看他们想做的是什么，他们是想荣耀神呢，还是想要荣耀他们自己。当神的灵在人里头做工时，他就好像神一样在行事。难怪耶稣说，经上不是记着说你们是什么，若那些有神的灵临到的人尚且被称为神，那么当我被称为是神的儿子时，你们怎么能定我的罪呢？你若能看见神的灵在摩西里面，那么他就是神，摩西是一个神，约瑟是一个神，众先知都是神，圣经说他们是，他们是众神，因为他们自己完全服在神的灵之下，好叫他们能为神的荣耀而做工。 当一个人大大的被圣灵所高抹的时候，那现在我要让这一点深深的扎根在你左边第五根肋骨的里面。当人被神的灵所高抹时，他的习惯、他的行动以及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是神在他里面做的。有时候他会被人网论，看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里他喊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好像大卫就是那个人，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他大大的被神所恩高，他完全的顺服神，恩高在他身上是如此的强烈，以致他在神的灵里哭泣。如果人站在那里会说，怎么看着他以为有人在向他撇嘴摇头，神为什么会离弃他呢？那不是大卫，那是圣灵借给大卫在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的骨头都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啊，有人说，你听上面那个假冒伪善的说的，谁的手被扎了，谁的脚给扎了，这就是那些有学问的人所想的。但是一个有属灵辨别力的人，他就会知道是神的灵在大卫里头呼喊。当一个人被神的灵恩高时，他就有属神的行动，神的行动从不会拆散我们，而是将我们吸引在一起，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一体的。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聚在一起，你们要彼此相爱。那我们看见神的灵在那些伟大的先知里面运行，耶稣称他们是众神，他说他们是众神，圣灵临到他们身上是有限量的，但是当圣灵临到那独一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时，则是没有限量的。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他是最完美的典范，他就是荣耀的神，向人彰显出神的荣耀。神在他里头做事，你留意他的生命，他是整个旧约的主题，他是所有旧约的主题。所有旧约时代的先知，他们不是为自己呼喊，他们是在神的灵之下在呼喊，他们的行动是如此的像神，甚至他们被称为神。之后圣灵的丰盛完全彰显在耶稣基督身上。看看大卫，这位以色列的王，他被人篡夺了王位，被他的人民所拒绝。当他爬上耶路撒冷北面的橄榄山时，他回头俯瞰那座城市，他因遭拒绝而哭泣。这是什么？这是基督的灵。五百年后，大卫之子耶稣，这位被弃绝的王，坐在同一座山上俯瞰这个城市，他哭着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就是你们各种各样的尊拜等等，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在大卫里头的圣灵，就是充充满满彰显在基督里头的圣灵，今天也在教会里向人们呼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当你看见各种分离、各种差别、弟兄之爱破裂、彼此对立，还有基督徒的生命时，那么他会使神的灵在你心里哭泣。作为一位神真实的先知或一位真实的教师，他会竭力把教会带入圣灵的合一之中，使他们可以认识神，他会竭力去做这种事，而不在乎他们属于什么宗派或者宗派怎么样。我们要拥有属灵的辨别力，分辨人里头的灵，看看是不是神的灵。那我们注意到主还在地上时，他周游四方行善事。那我注意到有另外一件事进入我的脑海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大卫作为王被拒绝的时候，他走出城外，那有一个便雅悯人，那说不定还是他的弟兄，他本该因大卫被拒绝而感到痛心，然而他没有，他是个瘸腿的，他拖了着那条瘸腿边走边向大卫扔石头，以各种恶名咒骂他，以主的名咒诅他。 这个又小又老又缺腿的便雅悯人，竟以主的名咒诅大卫王。要留意神的灵和魔鬼的灵都在运行，想要你们留意就知道它是跛脚的，它代表今天人们属灵上的跛脚。当基督彰显的自己的时候，他们却在嘲笑神的圣灵。在大卫这位被弃绝的王里头的是基督的灵。今天那些领受了圣灵的人，那些竭力使卫理公会、五旬节派、浸信会和长老会合一，好像是基督的身体一样的人，却受到人们的嘲笑。他们看到圣灵的运行就说，哦，看啊，那是五旬节派的东西，远离他们吧。我认得一个五旬节派的人，他出去跟别人的妻子乱搞。我认得这个人，他是个酒徒啊。我认得这个人，他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他什么都知道。但是他们很厉害，能隐藏住他们的私事，他们有办法做得到。然而大卫却是毫无遮掩，为什么？他有基督的灵在他里头。王的卫兵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吗？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得注意，在大卫里头基督的灵说，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你们看到了吗？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主耶和华吩咐他的。相反，今天我们就会握着拳头跟他玩命，看到没？甚至能把他的脑袋给剁下来，是的，把他赶出去，他不属于我们，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那个瘸腿的跑过来朝大卫扔石头，他们今天也这样做，来针对基督的灵。他们是一群极端啊，一般这样的人啊，没有什么新花招，根本没有什么神的医治，也没有什么天使和先知的事儿等等啊，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这就是扔石头。但是由他们说去吧。后来大卫复位以后，哈利路亚，他又作为以色列的王回到那里去。不用担心，这位耶稣我们今天拥有他的灵，行他所行的，但将来他有一个看得见的身体，第二次再来，在荣耀里带着能力和威严回来。那个扔石头的无赖将面伏于地祈求神的怜悯。由他咒骂去吧，基督的灵在我们里头，不要把他赶出去。让我们记住，所有这些事都是一定要发生的。我们该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继续前进。神应许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让我们持守住属灵的辨别力，持守住正确的目的。我们在这里侍奉神，彼此交通，不断的去侍奉神。若是有人怀着不良的目的，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明白？那我们发现神的灵在耶稣的里面，古时的众先知都谈到他，圣灵在他们身上只有一小部分，那他们这些真实的先知不会荣耀自己，所有真实的先知都彰显出他，都讲论到他，他们所说的一切事都在他里面应验了。这表明神的灵在他们里头，这一切都已经成就了。这是什么？是神在讲论他自己，看到没？神借着这些先知彰显了自己，不是要自取荣耀。谁会是下届总统？会是谁呢？有人打你的头说，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我们就信了。不是这么回事，那是为了彰显神，不是要使自己的维勒弟兄啊，或烧死弟兄啊，或某某弟兄成为大人物，使得比另一群人更厉害啊，或使得成为凤凰城中最伟大的人物，也不是要使威廉伯拉罕成为大人物。那么到底什么呢？也不是使罗伯特或葛佩里成为大人物，而是我们的心，我们竭尽全力是为着神的国，是为了彰显神。一切的恩赐和其他东西不是要使自己比别人更伟大，他只是要我们互相效力，使身体完全，叫我们在一起如同一人，如同神的子民。但是当你看见他们与你相反的时候，不要咒诅他们，任凭他们吧，总会有人做这些事的。只要等候，直到耶稣带着能力来到。我明白那些先知在讲什么，他们每个人都在荣耀神和那将要来到的弥赛亚。当他们进入灵里的时候，他们所行的、所讲的和活出来的，就如弥赛亚一样。 如果在十字架未到以前他们都能讲论弥赛亚的到来，那么在他到来之后，弥赛亚的灵被注入到教会中，使他所行所做和活出来的岂不更应该像弥赛亚吗？那是神的灵做的，要分辨主灵，看看那灵是不是属神的，看看那人所行的像不像神，看看你的感情如何反应。如果有人找茬来攻击你，向你的生命扔石头，而你晓得你的确是无辜的，你也知道你已经领受了圣灵，就不要为自己辩白，也不要对他们施以恶行，不要咒诅他们，只要往前行。你知道神这么做乃是为了试验你，要看看你是怎样对待这些事。无论如何主都会来收拾这件事的。有一天我相信是在弗勒弟兄的教会里，那我讲到那个加拿大的自行车骑手，哦，他们每个人都以为会超过那个女孩子骑的小男孩，他是唯一一个不握住把手就不会骑车的人。我很高兴，我就像那些握住把手的骑手一样，紧紧握住十字架的两端，说我的肩膀没有背负任何担子，主啊，让我握住十字架，我没有什么学问，我一无所有，就让我握住这里，眺望着彼岸。他们规定谁能在那宽12英寸的木板上骑个街区那么远，谁就能得到一辆价值100元的施敏牌自行车。那些不用握住把手就能骑车的男孩子可以手不沾把手就去到市中心给他们的妈妈买菜然后再回来，他们都准备好了要拿那个奖品，他们不习惯握把手，结果他们每一个人都从木板上掉了下来，但是那个小家伙骑上了木板握住把手一直骑到终点。他们问他说你是怎么做得到的，他说伙计，你们犯错就是在这里，你们都是比我好的骑手，但你们一直都在盯着下面那块木板，你们越是往下看就越紧张，你想要保持平衡结果就掉起来了，但我根本不往下看，我一直注视着终点保持平衡，这正是我们所要做的，不要定睛在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上。是这人做了这些事吗？是那人做了那事吗？注视着终点保持稳定，基督快来了，只要注视着终点保持稳定，不要去在意现在发生了什么事，而要留意那些在末了时候在彼岸要发生的事，到时候我们要站在那里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而交账。大卫不去管那个向他扔石头的便雅悯人，反正他是个瘸子，大卫从不去管他，他甚至不让卫兵去砍他的头，他说由他咒骂去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是耶和华吩咐他咒骂我的，由他去骂去吧，因为大卫知道有一天他必定要回到王位上，那个便雅悯人会有他的下场，是的，那就是了，真正的教会必定要凯旋而来。不管怎么样，我受差遣是为主有病的儿女祷告，那就是我所能做的。那无论他们在哪里，属于什么教会，对我都没有什么两样。我竭力为主有病的儿女祷告，竭力为着神的荣耀彰显这个恩赐，故此我从来都没有属于什么派别。是的，那记住，正是这样。现在我不想再说了，我让你们明白我。我相信在每个教会里，神都有基督徒，神从来没有让我怀疑这一点。我被差遣是为他的儿女祷告，并行这些事，目的是要彰显神。你明白耶稣和那些先知，他们所讲论的一切都一定会实现，因为那是神的能力在他们里面。神自己借着他们讲论自己，以显明了自己的荣耀。谁是总统呢？那谁会当选呢？那今年我们会有足够的雨水吗？这些都没有什么意义。能荣耀神的事儿，能让教会循规蹈矩的事儿，能彰显神能力的事儿，这些才有意义。不是要使你自己出名，而是要使神的荣耀得到彰显。那我们注意到众先知和所有人讲论主的一切事都要应验，因为它是整个旧约的主题。耶稣这位弥赛亚，这位将到来的弥赛亚，正是从亚当到马拉基的所有先知讲论的主题。每个先知都讲论到主的再来，他们各尽其职，因为他们都被神所高抹，这就是他们所要讲论的一切，是吧？我真希望有时间多讲一点。那注意，他们所说的一切事都要应验。那这边让我们来看一看啊，一些先知所说的事。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是应验的吗？当然。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也的确是的，是永在的父，在地上没有人能被称为父，只有神是你们的父。好的，那让我们再接着看看。那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在比拉多的审讯堂里，当这个人的后背被九节鞭撕开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经文正是那么说的，他们没有属灵的辨别力， 那些祭司说除掉的除掉的，当他们钉在十字架上时，他们撇嘴摇头大呼小叫，当他们听到了大声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们没有那个辨别力，他们无法分辨的是圣灵，那正是大卫在诗篇22篇里所讲的，他们撇嘴摇头却不知道在做什么。那个便雅悯人对大卫所做的也是一样，瞧他以为大卫完了，因为他无法赞同大卫统治王国的方针，他不能明白那是大卫里头的圣灵做的。今天我们要分辨的就是一个人的灵，他想要做的是什么，他要干什么，而不是他属于什么团体或别的什么东西。那也不管他是白人黑人黄种人或别的什么肤色的人，我们要看看他想成就的是什么，注意这个，看看他要为神的国做些什么。即使他的看法跟我们有出入，但只要他是想为神的国效力，那就完全没有问题。要分辨在他里面的东西，他若是错了但心里诚实，过不久神会把他带回到真理中来的。那由他那样吧，不要去管他，只要查看他想做的是什么。那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就会发现，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他大声喊叫，就和众先知论到他的一样，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这经文都应验了，先知是对的，他们以为这是那些先知在喊，或是因着自己的事在喊，但这却在十字架上得到了彰显。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果然是这样，他与罪犯同列，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真的他被葬在财主的墓穴里。大卫说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那是圣灵借着大卫的口说出来的，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看上去大卫好像是那位圣者，也不是大卫，那是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呼喊出来的，只要是圣灵借着人说出来的。有人说你们听那个假冒为善的老家伙说的，他不是假冒为善，那是圣灵在他里面呼喊，是神的灵彰显神自己。因你必不将我的灵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弟兄们，我讲完这点就结束，那时间不多了，不过我想在最后说一下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若是有一个人，整个旧约的主题都是说他，那所有被神的灵恩膏的圣先知所说的一切事都逐字逐句的应验在他身上，那么这位被称为神儿子的伟人，他必定知道如何去建立新约的教会。你们相信吗？他一定有办法知道如何去建立新约的教会。首先我要请你们注意，这里在马太福音16章里，耶稣走到下面，那他与门徒们说话，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他们说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那不同的几个人，那主说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瞧这里说了教会，那仔细听，那如果我错了，那愿神赦免我，也请你们原谅我。那天主教会说这里讲的是指一块石头，就是彼得，主要在彼得身上建造他的教会。但我们知道那是错误的，我们新教徒也不能同意这点，但我们新教徒却说那是指耶稣基督把他的教会建造在他自己的身上。但是你们注意到，那我不能赞同这一点，但我并没有任何恶意，那事实不是这样，那教会是建立在对基督的属灵启示上，明白吗？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你不是从神学院里学来的，你不是从教会的某些教义里学来的，虽然他们都不错，这都没问题，但属血肉的无法启示给你，那不是一些知识的概念，只是你怎样去演讲，怎样去鞠躬，怎样在世上做伟大的事等等，那不是他的真正意思。他不是建造在那些伟大的事上或去做伟大的事，他是建造在神话语的启示上。耶稣就是神的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是神话语的启示，是在彼得里面的圣灵借着属灵的启示，启示出耶稣就是被彰显出来的神的儿子，是荣耀的神，彰显出神的荣耀出来。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也就是道的属灵启示上。为什么？如果那些先知在圣灵的感动下说那就是神的儿子，那么在这里同样的圣灵又再次启示出神的儿子。你看到了吗？属血肉的你不能从神学院里学到，你得到神学博士或者哲学博士或法学博士，那这没有什么不好，希望我也能得到，那是好的，但这还不是。你不必拥有那些头衔，虽然有了也没有什么不好，你可以有启示再加上头衔，但如果你必须去掉头衔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得得到启示。启示就是那个，如果启示不等于头衔，那么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得到启示。我要启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你永远无法通过教育的方法去得到它，无法通过宗派的方法去得到它。教育宗派都是可以的，他们只是一个方面，但是人们在这些方面花了太多的力气，他们正在弃绝那属灵的辨别力，明白吗？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看，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这说明阴间的门要反对这个启示。你们留意就明白，阴间的门要反对的是什么？他不反对任何宗派，政府认可他们，世界也认可所有的宗派。作为美国公民，我们有成立宗派的权利，这没有什么不好，我们感谢有这样的权利。但那不是阴间的门要反对的，他要反对的是这个属灵的启示，即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就是他要反对的。阴间的门将反对他，但不能胜过他。你看，这是属灵的辨别力，不管他是谁，只要他力图去成就与我竭力要成就的同样的目的，他就是我的弟兄。他可以是先知，是牧师，是执事，是这个那个，是神所尊贵的，是这样那样，是侮辱过我的，不管他想要做什么，他仍旧是我的弟兄。我们是为同样的事做工，我们都在把我们的事工送到彼岸的国度里，他也与我一样为同样的目的工作，那就是属灵的辨别力，神的属灵启示。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请留在这里。有一天晚上，那可能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我传讲的起初并不是这样的题目。那我们现在花点时间回到起初去，那看看我们讲过的主题。那起初该隐一个有学问的人建了一座漂亮的教堂，那我们可以这么说，那做了一个精美的祭坛，献上祭物，诚心的祷告感谢，奉献十一，跟亚伯一样做每件事都很虔诚。但是亚伯那时还没有圣经，他借着属灵的启示，他明白导致我们犯罪的并不是田里的果子，他们并不是吃了苹果，明白？启示告诉亚伯，那不是苹果，不是那果子导致他们被赶出伊甸园，那是生命，是生命的隔绝。因此他因着信带了一只羊羔献为祭代替他自己，这是属灵的启示。嘿们，神的启示，属灵的启示，向亚伯启示了这点。那不是果子，不是苹果，不是桃子、李子或梨，那是生命的隔绝。所以亚伯找来一只有生命的羊羔献给神，而不是什么果子。果子是你手中劳作的结果，是你自己做的事儿。我要去建造这个，我要去做这个，我要赞助那个，那些是好的。他也有一个跟别人一样的祭坛，他们俩都建造祭坛，这都很好。但是只有属灵的东西才能启示出真实的事来，因为是神的灵启示了的。在这磐石上，基督受死的磐石上，亘古的磐石上，亚伯的羊羔被宰杀在这磐石上。亚伯把他的手放在这小羊羔的身上，他的羊毛被洗白净了。亚伯就拿一块石头，那时他们还没有砍刀，他就那样又劈又捶小羊羔的脖子。那只可怜的小羊羔死了，血沾满了他的手，羊毛上都是血，他咩咩的惨叫着。这代表什么呢？神的羔羊四千年后在属灵上启示说，教会将会拒绝的。那些人叫的是别西卜和被鬼附的，因为众先知说过会这样的，他们拒绝了先知。吼吼主说，你们建造先知的坟墓，正是你们把他们埋进去的，你们是粉饰的墙。 他们没有属灵的辨别力，不知道那就是神的羔羊，不知道神已定义的这样受害遭苦难，因为他要应验神的道。今天圣灵的教会他们所行的所做的都应验了神的道。哈利路亚。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他说这个就是那个，他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且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同样那些被圣灵感动的先知也说，夜晚之光必照耀出来，在恩典的日子里将有春雨秋雨赐下来。但这是什么？春雨已经发生了，秋雨也来到了，他们交错在一起，春雨和秋雨合在一起，借着耶稣基督的大能和复活，圣灵得以彰显出来。你们都看到了，他们一起都来了。主说，正如挪亚的日子怎样，忍耐就是神的恩典。今天也需要忍耐。这春雨和秋雨的交错，将古时以来的云彩和今时的云彩聚在一起。先是春雨下来了，我们也得了春雨，现在秋雨正在降下。春雨之后就是秋雨，冬与西交汇在一起，两种一起落下来。神的医治加上神的使者揭开人心中的秘密，一切的事情都会成就。哦，看上去好像只有真正重生的神的儿女才能明白这事儿。你们看，圣灵正在启示，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教会必要建造在这启示上。有人可能站起来说，哦，对了，是这样的，我们是某某，我们就是被建造在那上面的。让我们再深入一点来看看神的道。在给他教会最后的托付中，主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往普天下去，往多远的地方去了？把普天下去传给多少人听的？凡受造的，信而受洗的，不是指教会，他是指个人，是个人称代词。他信而受洗的是指个人。大卫 Duplessis 曾谈论过孙儿女的问题，在神的国里只有儿女，没有孙儿女。你父亲是五旬节拜信徒，因为他来来位于十一大街或加菲尔德家接着教堂领受了圣灵，于是你认为他也可以把你像孙子一样带起来，那你就错了。必须是神把他自己启示给你才行。没有人能够凭着知识的概念来称耶稣为基督，没有人因对着自己的罪后悔并悔改就能称耶稣为基督，没有人能称耶稣为基督，除非圣灵向他启示，他才能知道。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主要在启示的上面建造他的教会。建造在谁上面？彼得吗？不不，那到底谁呢？基督说，圣灵不要带给你们神的启示，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保惠师，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对不对？今早主也正在启示我们，他要做什么呢？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在末后的日子里，圣灵一定会向教会启示这些事。那你说，弟兄，阿利路亚，那是指我的教会。等一下，耶稣说，众人因此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主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圣灵所启示的神的国的真理一定要来到。看看彼岸的那一头，你就会明白众先知所呼喊的是什么，耶稣所谈论的是什么，以及在这里同样的圣灵在你们里面所呼喊的又是什么。那是对的，那是对的。这是什么？是圣灵启示出来的真理。我爱我的弟兄，不管他们到什么地方做礼拜，不管他们是春雨或秋雨或无雨，只要他们是属于基督的身体，他们竭力去做工，不是要使自己在世上出名，而是为着神的国和主再来的荣耀进行竭力，并且启示和宣扬主快来的显现。那在结束前，我们要正确的思想这一点。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然后我们发现的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我所做的事，他做什么样的事来向世人显明他自己呢？你们还记得有关彼得的事吧？还记得吗？那我们所谈论过的，像腓力那井旁的妇人，主预先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但是在末后的日子将会这样。正如主说的，所多玛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要怎样。对外面的世界来说，这个启示就像是写在神话故事里，因为世界对此一无所知。但是你们这些宝贵的弟兄姐妹，你们不是黑暗之子，不是黑夜之子，你们是光明之子。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你们都是主的仆人了。我们在这里要引用经文，那是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这就是主要建造的那种教会。他对教会的最后托付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看看这经文，信而受洗的，他没有详细说有哪种方法，但我们却在这点上纠缠不清。这另外的事儿，明白？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他想怎样受洗，那是他自己的事儿。如果他是为着神的国效力，那好弟兄，我们就一起随着同样的圣灵前进。那要是我错了，那么你们要告诉我，我就从错误里出来。那要是你们错了，也要这样。但是我们的心思、动机和目的都是为了彼岸的神的国。我们要在那里，我们正在指向加略山。我自己以及我的想法，那我不会要一个弟兄跟我一样喜欢樱桃馅饼，但我们都是弟兄，明白？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像我这么喜欢打猎和钓鱼，但我们还是弟兄，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有自己的想法，但不因为这样他就不是我的弟兄了。他的父亲就是我的父亲，他的家就是我的家，就是这样。十二位先祖各不相同，但他们同我一位父亲。他们本该为这一件事劳力，但他们却拒绝了主要的那一位，因为他是属灵的。弟兄们，没有看见这一点吗？你们还不明白我在讲什么吗？现在注意，我们快结束了。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这是什么？属灵的启示。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就必好了。那就是新约教会的样式，那就是耶稣基督众先知所呼喊的这位至大者所要建造的这种教会。我们发现主的灵来到这里，并预先说在信徒里面的圣灵将会回来行主所行过的一切事。结束前我要说明这一点，那我这里有很多的经文要引用，但我们没有时间等啊。不过请你们注意听这一点，那在我结束之前我要告诉你们，每一位真正重生的主的先知、传道人、主日学教师、先见、使徒、传教士，无论他是什么，他整个的心必须是坚定的，他被神的灵所充满和恩膏。不论他的职分是什么，可能是什么，是传道、教导、传福音或见异象，无论是什么，他都是为着神的国而做，神的灵也会借着他来传讲并彰显出来，证明那就是神的国。我曾是浸信会的信徒，但我看你们五旬节派信徒为我的弟兄，你不用属于浸信会，我也一样不用属于五旬节派。我曾经只属于过五旬啊浸信会，但那并不代表我的道路。我看见神的灵与你们同在，也看见你们竭力要做的事儿。所以呢，如果我这么一个浸信会的都能感觉得到，那么那神召会、神的教会、联合五旬节派、独立派等等，他们也肯定能够感觉到。我们所有的弟兄都应该明白，我们正竭力为这一个目的而工作，让我们都用属灵的辨别力。那现在注意听，在结束前我最后再说一下，在你们中间有许多患病的、软弱的、属灵上已死的，因为他们没有分辨是基督的身体。那于是我们就有了生病的身体。愿神帮助我们，使我们内心得到属灵的辨别力，知道那是神的国和神的爱的启示，借着圣灵将他们带出来，肩并肩地走出去，说我们是弟兄。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说拥有任何小小的恩赐，不要将他们用在为自己谋大事上，让我们将他们用在神的国上，与大家一同做工，竭力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主快来了，你相信吗？那很抱歉让你们坐了这么久，那明天大卫弟兄要在这里教导一些的经文，那现在让我们一起低头，一位弟兄在说方言，一位姊妹在翻译。
Yea, behold, mine hand is upon thee. Yea, my spirit is upon thee, shall not depart from thee. Yea,
your hand is God.
Accomplished shall be accomplished. Yea, my plan and my will shall be fulfilled, saith the Lord. Yea, all living body of love and immunity and compassion, saith the Lord, that my body might be healed.
On Christian soldiers, your God.
去征战，携带耶稣十字架，继续向前进。我们要合一，我们是一个身体，才盼望你在正道中，我们合背向前基督敬拜。你相信是吗？请举起手来。与什么作战呢？耶稣十字架，我们的目标继续向前进。神祝福你们，神祝福你们的牧师。